告，让今天神借着讲台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孩子再一次的再把我们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以马内利的神，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孩子，主啊，是的，你的大能充满孩子，孩子被你话语求恩高所充满所抓住。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够来领受，来进入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主啊，进入你的祝福当中。主啊，让他们听从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让耳开通，眼明亮，心寻求。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就要得着这样的祝福，一切拦阻都要除去，一切的疲惫沉重，一切的拦阻都要除去。今天我们要听到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安稳的心，赐给我们喜乐心，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你要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你的灵在这里，主啊，你的恩膏在这里。主啊，你今天借着讲台向你的儿女来说话。主啊，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你有没有有耳，凡有耳就应当听。主啊，我们要听见你的话语。主啊，是我们领受那话语背后信心的恩膏跟能力。主啊，我们要领受到话语背后你的心意。主啊，你的灵，主啊，你来充满我们。主啊，你恩膏加添孩子，恩上加力，上加力。主啊，愿你名得着荣耀，愿你使用孩子宝血涂抹及金戈遮盖在我们当中。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灵修进度是王下第几章？21章。好，那我们知道呢，王下今天读的是哪一个王啊？马拿西，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恶王哈？那在之前呢，18章到20章是讲到哪一个王？西西家王哈。那西西家王呢，他记载了有3章的一个篇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寻求主面跟转化复兴。好，王下呢，记载在王下18章到20章，还有历代志下29章到32章，是记载在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呢，圣经用3章的篇幅来描述这个王，大部分是记载他的祷告。那我们知道西西家王是哪一国的王？南国还是北国？南国。他是好王还是坏王？好王哈，所以你答不出来就要回去赶快要跟得上进度哈。那因为圣经很长，所以不会逐一带大家来念。这个西西家呢，他呢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西西家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哈。好，我们看到西西家呢，圣经怎么记载这个西西家这个王？在列王记下18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来。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谁？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好，我们再来看王下18章5到7节，我们来讲到西西家。我们再一起来读，请。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里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的神，在他前之前，在他之后没有一个王是及他的，因为西西家是犹大的第13，有人说第14个王哈，第13个王。然后他的前后，在他前之前的王，之后的王，没有一个人及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依靠神的事上，我们并没有专心的依靠耶和华，总是常常来来去去。他说他专靠，他抓住神，他总不离开，而且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尽都亨通。这是王上王下对这个西西家的一个描述。好，我们要看到这边呢，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谁是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凡事寻求神的人。这个跟北国列王不同呢，西西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就是他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请问大卫做了什么事，让西西家效法而成为效法大卫这件事情成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到底大卫有什么事情让西西家效法而神称他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来看到新约这里面呢，他怎么来讲大卫。新约使徒行传13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他讲到这个神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因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凡事遵行我的旨意。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36节，我们再来读来，请。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遂了，就讲到大卫在世的时候他怎么样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大卫在他自己那个活着的时代里，他好好的服侍神，服侍他的百姓，所以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从大卫这个人身上，我们读他的故事，我们他大卫有很多的缺点，在我们的眼光来说，他实在是不能够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大卫，上帝却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是那么贴上帝的心。为什么我们看到大卫除了在乌利亚那个事件之外呢，他凡事都寻求上帝，他全心尽力的寻求上帝，不管他在恶劣的环境被大卫所追杀，不管他在那里因为他的后面的犯的罪招致的结果，他都全心的寻求上帝，他都听上帝的话并且遵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诗篇上，他曾经自己在诗篇里面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致摇动。后面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大卫呢，他是这样子的，常常将神摆在他的面前。摆在他面前做什么呢？他在那里敬拜神，他在那里祷告神，他在那里求问神，他常常将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因此呢，他的心呢，他在神在他右边，他就不会摇动，他的心就欢喜，他的灵就快乐，他的肉身就安然居住，因为他将神常摆在他的面前。感谢主。我们看到大卫在诗篇27篇第4节，我们再来读来，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大卫说有一件事，我心里有一件事，我过去曾经求过上帝，我现在，我未来，我仍要寻求这件事。大卫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他过去曾经求，他说我仍要求，我仍要寻求，我一生仍要寻求。寻求什么？这件事就是他说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因为大卫深深的爱慕神，他知道一切美善的源，他是美善的源头，一切的祝福，所以他瞻仰神的荣美。他的神比一切世界一切的更美丽，他的神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加的美好。所以大卫深深的爱慕神，他要在神住在神的殿中，他要瞻仰他的荣美，他是这样恋慕神，而且他要在他的殿中求问。他殿中求问，他谦卑自己，他凡事要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刚才我们说大卫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他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遵行神旨意，在凡事上遵行神旨意，就是一个这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愿意把上帝摆在我们的面前，来敬拜他，亲近他，寻求他。在做任何事之前，我们常常将神摆在我们的面前。简单的来说，合神心意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厉害，他都没有缺点，没有过失，不是，而是这个人他爱上帝，爱耶稣，他愿意倚靠圣灵，寻求神，他愿意谦卑的在神面前，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服侍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愿意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敬拜他，祷告他，寻求他。好，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看西西家的生平，他的爸爸约哈斯，这个他爸爸这个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的儿子呢马拿西也是一个很恶的王。今天看了这个第二十一章的对心观，看到西西家这样的改革，神这样祝福，可是到那个恶王的时候，神却是说是他做的太恶了，比那外邦更甚，所以他说要把那个以色列百姓就像那个盘子一样插进，还倒扣。然后他在对西西家王的时候，因为西西家专心寻求神，以至于神说我要让你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就要祝福犹大国兴盛。可是相差不到几年，我说有时候我在跟在分享说，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就一定蒙福，要蒙福我们读了救恩，神白白给我们带进门，要蒙福关键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要听从神的话，不然西西家听从神的话，神可以让他向下扎根，向上的结果到了他儿子马拿西却是以色列国要跟北国一样，要像盘子插进倒扣，他们被掳才没有几年，为什么结局不一样？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随从外邦拜偶像。所以基督徒要蒙福，不是你信了耶稣你就一定蒙福，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偏离神的道，我们一样是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应许跟祝福。所以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跟旁边人说我要听从神的话。好，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呢，我们要看一下西西家的生平呢，他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拜偶像让儿女经过火，所以他拜得很着迷。那我们看到经文怎么描述他呢？我们来列王记下16章3到4节，听，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秋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我们会很纳闷说，为什么这个恶王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儿子呢？我们就很纳闷。然后在这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一种说法，就是说西西家小时候可能被他父亲拿去过火，幸而因为他敬虔的敬畏上帝的母亲啊，这是一种说法，他身上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没有被火烧掉，因此西西家受到母亲的影响，他也敬虔的敬拜上帝，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那圣经对他的母亲没有做多的过多的描述，直到他母亲叫做雅比。那这个他在西西家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25岁登基，他母亲叫雅比。所以呢，父母亲的一个信仰的不同会带来给孩子不同的一个影响。所以西西家他的爸爸是这样的一个恶王，可是因为受妈妈的影响。好，那我们看西西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王，他建筑工程，他修筑城楼，然后从外面的水道呢把这个水引进那个耶路撒冷城，让暂时被围困的时候也不会缺水。所以这是西西家的建筑。他第三个呢，他在这个宗教上，在对上帝上面，他是非常的一个敬忠。他废去丘坛，毁掉柱像，打碎铜蛇，所以他把国中他原本他爸爸所各样的祭坛，各样的丘坛，各样的柱像，包括那个铜蛇。这铜蛇是怎么来呢？铜蛇就是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呢在旷野就是抱怨埋怨，在一直发怨言，所以神就让火蛇进来咬他们。那咬的时候咬完就很痛苦，所以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叫摩西呢做了一条铜蛇挂起来，所以凡是被火蛇咬的，一望到铜蛇就得着医治。这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被挂起来，我们看到那个医院不是都一条蛇吗？医院的那个标志有一条蛇，竹竿上面有一条蛇。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看到神预表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呢就把这个铜蛇变成偶像膜拜，直到如今。所以西西家呢也把这个铜蛇打碎了，称呼这个铜蛇叫铜块。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是非常彻底的执行，把这些他爸爸 列王所这些弊病全部都除掉哈。那我们看到呢，他这个洁净圣殿，过逾越节，复兴信仰。所以那时候圣殿被封闭，因他爸爸的恶行，圣殿被封闭，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启圣殿，跟这些祭司利未人花了16天洁净圣殿，重新开始的这个献祭哈，然后献这个燔祭，献这个赎罪祭。然后设立敬拜赞美的诗班，这就是复兴。所以复兴并不是说从无到有，复兴是恢复起初神这个设立的一个样式。接下来呢，我们知道犹大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守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这时候呢西西家就恢复节期，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喜乐是从所罗门王直到如今都没有过的喜乐，何曾因为遵守神的律法归向真神有极大的喜乐。那我们看到接着呢，这个我们看到西西家做什么呢？西西家破除偶像，十一奉献，所以带领这个所有周边的这个以法莲马拿西呢这些城市呢，他就开始都把这些偶像都除掉，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拉西全地将丘坛跟祭坛拆除净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拉西这个西西家的改革是非常尽心的。所以神说什么？他是尽忠尽善，他是尽心的在做这些事情。好，我们看到他们就后来就把十一这个就推动这个十一奉献。我们看一下你说他们怎么十一奉献，我们看历代志下31章第5节，我们来读，请。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里的出产多多的送来，又把各样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所以从三月一直堆到七月，他们都在办理这件事情。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下31章20、21节怎么样子来诉说这个西西家所做的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来，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上帝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上帝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上帝，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他讲到不管在洁净圣殿，在遵守律法，在寻求上帝上面呢，他都是怎么样尽心的去做，尽心的去做，很彻底的去做，很完全的去做，这些在上帝眼中看为是善、是正、是忠的。所以上帝祝福他无不亨通。好，这是我们看到西西家。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尽心的去做，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在上帝看为正、为善、为忠的事，我们是不是尽心去做，这值得我们思想。好，再来是我们看到当西西家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有经历到全国喜乐，一个复兴，神就允许一个试炼的临到这个国家，就是亚述国来攻打犹大。起初西西家呢，他依靠神的信心呢，在这个事情受到考验，他软弱了，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在危机中可以考验出我们信靠的到底是谁，在危险的时候神的话是不是依然有效呢？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当亚述王他已经来攻打了犹大的几个城都被攻下了，所以西西家不得不屈服呢。结果他西西家做了什么事情？他把他殿里的金子银子，还有在耶和华殿里的金子银子都送给谁？都送给亚述王，而且甚至把那个包那个柱子包金的都刮下来，都刮下来，所以把金子全部都送给亚述王。亚述王买不买单？不买单。他要的只是金银吗？不是，他要的是犹大整个国家，所以他继续围困他。所以西西家在这样的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所以呢，他就进耶和华的殿，他怎么办呢？他就把衣服撕裂，披上麻布，然后进到耶和华的殿。因为他说什么？这是一个责难，这是一个这个凌辱，这是一个极难的一个时刻。他讲到这样的一个，就像妇人要生小孩子生不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必须要生又生不出来，那样的一个痛苦，那样的一个无助，那样的一个没有出路。那我们看到这个，于是他就也差人去找先知以赛亚，然后他自己也进入神的殿来祷告。 弟兄姊妹，从西西家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人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来祷告寻求神。如果西西家一开始就寻求耶和华的话，他就不用损失那么多的金子跟银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常常没有第一时间，我们没有来求告神，其实我们也是焦头烂额之后，最后无路可走，好才来求告神。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这里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在遇见困难的第一个时间，我们求告的对象就是上帝呢？这上帝呢？好，有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角落，让我们学习更深的来依靠他。我们知道，虽然呢西西家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但是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他还是有他的软弱。他只把他的工作在神的殿中，坐在神的百姓上，带领神的百姓来敬拜神。但是神呢，要把他的工作坐在西西家身上。在这个神的仆人尼拓生，他曾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请预做主工，先让主做工。就说你预备要做主工呢，你要先让主在你身上来做工。我们是愿意服侍神，但是我们必须要让神在我们进入服侍之前，也要让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来运行，来教导我们，来修剪我们，来磨塑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都很热心，我们都很热心在侍奉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平静，我们就到处奔跑，我们不晓得说要来祷告，我们就像西西家一样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看到西西家是决心来求告神，以至于他在这方面就渐渐刚强起来。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不容易的，那当他开始求告神的时候，神就请以赛亚去对他说话。他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必惊动他的心，他必回到他的本国，而且呢，他必死在刀下。所以呢，只要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把困难带到上帝面前来求告神的时候，一定可以从他那里得着真实的平安的保证。所以西西家呢，有神的话使他刚强壮胆。所以当第二次，因为其实西拿基利这个亚述王已经到离开拉吉到利拿去，因为他听说这个另外这古实王要来攻打他，所以他想要很快的把犹大拿下来，所以他差遣他的大臣又写了一封信来恐吓这个西西家和全地的百姓。当西西家在第二次接到这个恐吓信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是自己就进入神的殿，把这封信摊开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他向上帝祷告。我们看到西西家不再求助这个以赛亚，他自己进入神的殿来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家是怎么跟上帝祷告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好，请问这个祷告容不容易？请问这个祷告容不容易？我们刚才说这个，后来我们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其实你当你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就像责难临入极难的日子，大军压境，已经面临要亡国，那个一个窘迫痛苦，看起来好像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非常非常艰难的，眼看很多王他们就是会去求和，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西西家的信心，他说在这艰难当中，我们看他仍然宣告耶和华是真神，他不凭眼见，他不看环境，确实是真的信心。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看到的只有环境。我们，你会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你是独一的神。”好，这些都不是神。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些困难的环境所淹没，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信心的一个宣告说：“神啊，这些神都是假的，所以你灭绝他们。但是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因为你是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因为唯有你是真神。”这些谎言，这些都是谎言。你可以在这危难当中向着你的环境发出这样的信心跟宣告吗？说这些环境只有神胜过这一切，神你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环境。所以西西家这个信心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时刻他仍然宣告神掌权，是真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像西西家一样向神祷告，神必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的信心的功课也越来越进步。我们刚才说西西家第一次请以赛亚祷告，第二次他自己祷告。第一次他请以赛亚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对他的回复带下神的话是说，仇敌这个亚述王必要回去，而且他必被杀。当第二次西西家自己扬声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应许是更多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神呢就告诉他，这个不仅呢敌人会打败会战败，并且呢以色列要复兴，他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是代表他们的国家会更加的昌盛。就在当天的夜里，就在西西家祷告当天的夜里，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去击杀亚述大军185,000人。有史学家记载这一次的那一次的，在历史上记载这件事是讲到说，这185,000人这个亚述大军是死于鼠疫，鼠疫。所以上帝差遣天使在那天晚上就让那个鼠疫就临到他整个大军，所以几乎快要全军都歼灭。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回应是那么样的及时，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及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西拿基利他辱骂神，他回去在叩拜他的神像的当中被他的两个儿子就杀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西西家依靠神，他起初信心软弱，后来他在信心上面得胜，他救了自己还有犹大国。所以弟兄姊妹，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依靠的是谁？在患难的时候是让我们信心来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我们每一次遇到困难，我们第一时间要来到上帝面前来求告神，来依靠神，神会让我们再一次经历那个复兴，经历那个拯救，而且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好，感谢主，跟你旁边说，我们遇到危难要来依靠神，求告神。感谢主。好，我们要来看复兴的一个关键呢，就是要来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他是怎么样？他是祷告到上帝的心里面。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西西家的祷告，他是为了神的名，他宣告神的名，他关心神的名，他关心这个神的国，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当他看见西拿基利侮辱上帝的名的时候，他说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是因为这些都是偶像。但是主啊，你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神垂听西西家的祷告，他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上帝不会把荣耀归给偶像，也不会把权柄归给偶像，也不会把能力归给偶像，而是归给他自己，所以他施行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西西家，他认识神，他为神的荣耀， 他说主啊，你要施行拯救，让天下万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是神。他是这样子的来摸着神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一些人讲话是非常摸着你的心？我前一阵子就是身体不舒服，肠胃急性肠胃炎，然后我就在房间休息，儿子下课回来呢就跑到房间就跟我说，妈妈你不舒服哦，那我拿葡萄籽给你吃好不好，不然我倒水给你喝。就是他这样的一个问候，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就是温暖的我的心。这时候巴不得有什么好东西都可以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话是不是一样是可以摸着上帝的心，同样也可以让上帝如此的满足呢？我们可以试试想想上帝喜欢听什么话。但是我们常常跟上帝祷告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啰里啰嗦的讲一大堆，我们也不管他喜不喜欢听，然后讲完就走掉了。我们其实每次你祷告完之后，你要停下来，你要安静来聆听神跟你说什么。有时候那个聆听的过程当中，神跟你话一出的时候，你生命就改变，你就看见出路，你就得着能力。所以祷告完聆听神的声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祷告很大声，我们祷告很长，我们祷告引经据典，我们祷告的这从都充满神的话语，我们就祷告就一定有结果，不一定的哈。有些小孩子的祷告，有些结结巴巴的祷告，但是出自内心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摸着上帝的心的。所以祷告不是看外在，而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要怎么样子祷告才是摸着神的心？你可以求神教导你祷告。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神说，神啊，你我要怎么来祷告，神就会让我想到，是的，你今天成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你要求我给你智慧，在这个教会当中要做些什么，要怎么来做。弟兄姊妹，你今天成为一个家长，你今天成为你公司的一个员工，你今天你来服侍神，神你在让你在这个位份上，你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你要怎么样子在这个位份上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荣耀神。我想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当我们谦卑的求问神，依靠神，亲近神，神必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他所喜悦贴他心的祷告。感谢主，而且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大有能力。在哥罗西书呢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无论这里说无论做什么，不管你是说话，不管你是做事，你要奉耶稣的名去做，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来行事，你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能力。所以呢很重要，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说话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因着神，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所以认识耶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上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所以神在基督里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听教会的祷告，所以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看我们要这个贴近神心意的祷告，摸着神心意的祷告，我们要这个奉耶稣的名祷告。第三个，我们要时时都来祷告，寻求上帝的面。在这个时时寻求上帝的面，有三件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时时可以来寻求上帝的面？我们要让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成为信念。跟你旁边说，让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成为信念。是。当我们查考西西家，对我们21世纪的教会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带领个人、家庭、教会、国家转化复兴的关键是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上帝的面。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怎么样子来寻求上帝的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我们教会、国家寻求复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寻求上帝的面。不管我们个人、家庭一些难处，我们寻求神的面。好， 弟兄姊妹，我们刚修道，我们要寻求上帝面，第一个要让祷告成为最重要的侍奉，成为我们的信念。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就是祷告是一个重要的侍奉，也就是祷告的侍奉，就是寻求主面的侍奉，就是爱耶稣的侍奉。先祷告再服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祷告当做一件是很重要的侍奉。因为我们祷告寻求上帝面的时候，上帝就同在，然后复兴就临到我们。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同这样子在这时候呢，仇敌一样会来干预，他一切的轨迹就是要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祷告侍奉就会显得困难。杨利亚牧师说，他呢一生呢所做的侍奉最困难、最花他时间的，也是他最关切的，就两件事。第一件事带领弟兄姊妹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和好。上帝也是最关心这两件事，因为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了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实际上魔鬼在幕后末世的时候，他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破坏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直我们在幕后他仇敌会一直要做的事。弟兄姊妹，你觉得劝人和睦难还是祷告难？觉得哪一个比较困难？劝人和睦，呵呵，那个是这样吗？但是呢，杨亮牧师认为祷告比较困难。他说，如果人愿意祷告，和好的事情就容易解决。如果我们祷告的准确，我们蒙耶和华喜爱，连仇敌都会跟我们和好。我们看一下箴言16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一个人呢，若是他寻求上帝的面，上帝会给他能力，给他爱，他才可能去接纳那些他讨厌的人，饶恕那伤害他的人，而且他能够去爱人，过敬拜的生活。还关键还是要祷告，若不祷告，我们就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得合神心意，因为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要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一直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若没有跟上帝有好的连结，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人有好的连结，就像枝子离开葡萄树不能够结果子一样。感谢主，上个月周师母来到我们当中，他跟我们圣工谈话，他说呢，我们要突破，我们交往几年没有成长，要增长的关键在于祷告，祷告。所以我们要学习西西家，学习大卫，还有玛利亚，来寻求主面的祷告。耶稣在天上继续在为我们祷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有比耶稣还更了得吗？我们可以常常不用祷告，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些问题。有人不是不祷告就是乱祷告，不是不求就是妄求。妄求什么叫妄求？是祷告不准确，自我中心的祷告是没有果效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不祷告是一个罪，不祷告是一个罪。为什么不祷告是罪？当这些列王遇到强国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求告他们的神，他们去求告埃及，他们去求告亚述，他们去求告外邦的神。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生气，难道你的国中没有神可以求吗？难道这位神是你瞧不起的吗？你觉得他没有能力可以拯救你吗？表示我们不祷告，表示我们看不起上帝，我们觉得他帮不上我们的忙，我们就是藐视上帝。我们宁愿去求告人的膀臂，我们都不愿意来求告上帝，拒绝参加他的宴席。就算我们来找他，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凭己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像没有穿上礼服，我们没有穿上耶稣的白衣。所以我们要学习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祷告。当我们亲近他，求告他，神一定会告诉你说，神啊，我要祷告什么，我要怎么来祷告，求你帮助我。当你这样谦卑的求告神，神一定会教导你和他心的祷告。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要倍增，要多多的撒种，有一天你会收割你祷告的。所以上帝说，你要有撒种你才能收割，如果你不祷告， 你就没有办法收割你祷告的。很多时候祷告就像那火车轨一样，你在那铺那个轨道，让火车可以跑过去，让事工可以完成。所以祷告就像铺铁轨，所以你一定要祷告，你有一天你回收你所祷告的。感谢主。好，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以上帝为中心来祷告。我们除了用主导文祷告之外，我们还用上帝的话祷告。不管你是灵修，不管你是研经，你要把上帝的话带入祷告。今天有人读经不祷告，有人祷告不读经，哈，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这种人。如果你读经不祷告呢，这个话就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心，它只是一个观念，甚至你会拿你读的话去打人家，当棒子敲人家脑袋。那如果你不只祷告不读经呢，你就会乱祷告，会偏离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上帝的话会引导我们按他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又读经又祷告，上帝话进入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就会强壮起来。我最近读列王记，我们读完之后就会来回应，带入祷告里面，很有亮光，让上帝的话是对我们成为光照跟引领。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以上帝的话之外，上帝中心，我们还要随从圣灵的感动来祷告。祷告是需要启示的，需要上帝的话。除了上帝借着主导文叫我们祷告，还有神的话，还有圣灵也会感动我们，能够启示我们，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十分的切中要点。祷告不是凭自己，乃是奉耶稣的名用上帝的话祷告。好，但是呢，我们还要来操练跟随圣灵的祷告。感谢主，在以前呢，我们的心要让圣灵来引导。好，以前我刚学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的问题错综复杂来到我面前，我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怎么为他祷告，让我的祷告是切中问题的核心，是主啊的祷告到你的心意，不然他讲这样乐乐等讲一堆，我要怎么祷告呢？所以从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求神教我祷告，教我怎么样子切题的祷告，教我怎么样子看到问题的核心，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是可以跟神来祈求的。我前一阵子参加一个聚会，那有一个肖安东尼牧师，他是印度的牧师，他就为我们牧者做启示性的祷告。他的祷告只有两分钟，他不是发语言，他是做所谓的启示性的祷告，所以他就在那个时间把仇敌的工作讲出来，在我生命当中把神要做的事情讲出来。所以当他这样两分钟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灵里头确实他带着能力，很多的这些仇敌的工作就被挪开，许多生命的力量就进来。所以这个随着圣灵的启示感动，是我们非常要追求跟羡慕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切中神的心意，按着圣灵的感动为人代求，带下那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能力。所以那个小小的复兴继续在我生命当中。好，我们第三个呢，我们要时时来求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祷告做计划。祷告像打属灵征战一样，要一直持续下去，只祷告一次两次，仇敌不会怕你的祷告。因为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就像摔跤一样，比赛一样，要把它摔出去的，把它挤出赛场的，好，这样我们就赢了。所以祷告需要忍耐到底，而且要持续到见主面的。所以祷告需要计划，我们的步道需要计划，我们的装备需要计划，我们很多的行政工作我们需要计划，可是我们祷告常常没有计划，因为仇敌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相信一个谎言，祷告是天生的，祷告是自然的，但是祷告从来不是天生自然做得到，因为有很多的拦阻，连谈恋爱都要学习。为什么祷告我们不好好的安排，祷告同样要有计划，同样安排时间，要有目标。有五个倍增的要素可以更新我们的祷告。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为祷告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意向跟信念。祷告呢要成为最重要的侍奉，这个意向信念呢要进到我们当中。除非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神的殿不仅要传福音，神的家要传福音，神的殿还要成为万国祷告殿。所以很多人会带到这个殿中呢来有极大的喜乐，因为在这里他们经历到神的美善供应，神的同在，神的更新，神的释放。所以在神的祷告的殿中要有极大的喜乐。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殿 神的家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念，我们就不能够持续。我们不是把祷告当作是一个事工，而不是它是一个我们侍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没有办法永远持续。其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清楚一件事，上帝不是要只是我们把事情完成，他要我们这个人来亲近他，他要我们这个人呢来与他连结。所以神给我们一些侍奉，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吸引他的儿女来亲近他，来爱他。我们喜欢亲近他才是侍奉最终的目的，而且有这个祷告的信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感谢主。好，第二个呢，我们要委身组织的团队。好，所以这次这个我们周师母来说，他说什么，他说牧养团队应该就是祷告团队。所以要完成任何的侍奉，我们都需要团队。所以主已经把团队给我们，我们的牧养团队就是祷告团队，所以我们的祷告团队就应该是牧养团队。所以牧养跟祷告是不能够分开的，牧养的人不祷告或祷告人不牧养，这样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在这两方面要非常的重视，牧养要祷告，祷告的也要牧养。以前呢，我带领小组的时候，我一定会陪着小组长一起为组员祷告。在聚会呢前呢，我在任何的服事之前，我一定要祷告。因为没有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跟圣灵同工，我不知道今天圣灵要做什么事情，我没有神的同在，我怎么去跟圣灵来工作。所以在任何的小组聚会之前，在任何的祷告会之前，在任何开会之前，我都会安静我的心来祷告。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带渴望神的同在，我看到神在当中引导我，我感受到神要做的工作，我感受到平安，我感受到神同在的确据，我知道会有神的一些新的事要发生。所以现在我陪伴同工一对一祷告，还是在祷告，是牧养跟祷告是分不开的。跟你旁边说，牧养跟祷告是分不开的。好，第三个，我们要具体可行的策略跟做法。所以在拟定祷告策略时候，有三件事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第一，就是个人的祷告生活；第二，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祷告的生活；第三，就是代祷的侍奉。所以我们一切在我们的培育系统是要帮助弟兄姊妹来建立灵修的习惯，灵修祷告的习惯。还有第二个，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别人一起来祷告。第三个，我们要彼此代祷。为别人祷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虽然有时候真的很沉重，会感受到对方的压力跟痛苦，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的透过我们的代祷，病得医治，家人信主，他们婚姻得改变，他们经历到神的时候，那个喜乐是无可言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家人，给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教会最好的礼物，就是要学习彼此的代祷，比学习祷告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有一个叫做膝盖上的爱，如果你连为他代祷都没有，我就很难想象有真的爱。这一两个礼拜呢，我们的美玲她不舒服，所以都是她先生睡上铺哈，上来帮忙帮教会打扫。然后看到上铺，我就说：“哎，美玲呢？还是不舒服吗？”好，然后她就说她就是连走路都不行哈。然后这时候呢，我说我为她祷告，我就马上的传简讯去问她，因为电话没有接。好，她子宫发炎，我就及时的为她祷告。即使为他祷告，那个爱，那个行，要马上去行动的哈，马上去行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彼此代祷，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所以在牧区当中最重要的是彼此代祷，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守望，彼此代祷，一同来经历神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操练这三件事情。好，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要有一个通畅的一个传达跟连结。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教会在这个小组长群组呢设立了一个代祷的群组，就只传达个人跟小组的一个需要。好，那我们也要为刚才像行政同工、为到传道同工、区长、小组长祷告，因为有时候人很不容易祷告，所以传递代祷事项是很重要的，而且在传递完之后就要祷告。 马上祷告。我们收到代祷请求的时候，不要就放在一边。如果有一天人问你说，啊，你有没有祷告啊？那如果你没有祷告，就有点尴尬。所以我们马上祷告，收到讯息马上祷告，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最近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一件事，神就说，你在跟人家交通完之后，马上要祷告，你要带到祷告里面，你不要又让那个人把问题带回去，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那神就告诉我，后来我前几天跟淑娟我去红屋提，然后我们去那里谈一些事情，就遇到一个弟姐妹，然后那个姐妹就我就问寒暄一下，好像很久不见了，她就说她有一些问题来到这里，然后寒暄一下近况。后来我们交通完了，因为我还要跟淑娟交通，然后当她这个我也不以为，因为我现在跟别人在讲话嘛，所以后来淑娟就去上了厕所，上蛮久了，然后这个姐妹就坐在前面，不是我们这个淑娟，是另外一个淑娟，她坐在前面背对着我，然后我就圣灵就一个意念告诉我说，你去为她祷告，因为神说我不是告诉你交通完就要祷告吗？然后后来我看她听在讲电话也在忙，后来我就过去陪她一起祷告，然后他就在祷告当中他就掉下眼泪，然后后面呢他走的时候又帮我买了单，对，不是重点，不是买单的重点，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经历到爱，他经历到神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交通完马上祷告，马上祷告，那个爱会出去，而且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你个人的操练。所以现在交通完马上祷告，看到需要马上祷告，不要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然后就拜拜，过了一个礼拜也没有祷告。OK， 好，所以马上祷告，弟兄姊妹告诉你需要，我们马上就来祷告。好，这是你会不断的经历神，而且经历神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感谢主。好，所以呢，我们第五个，我们要坚持到底，决心跟毅力，坚持到底的决心跟毅力。所以我们要祷告，要坚持到底。直到这些事情成就，因为属灵征战是要坚持到底的，不管是你个人，不管是团体，不管是彼此的守望，求神赐给我们决心跟毅力要得胜。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感谢主。2017年我们要预备建堂，要建心，要建造团队，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经历到转化跟复兴。秘诀就是来寻求主的面，让我们好好的向他来祷告。刚才提到祷告的侍奉有三点，第一个祷告就是要把寻求上帝当作第一要务，而不是你的事工，在事工之前先来祷告寻求主的面。第二个要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不要自己在小小的框架里祷告。很多宗教他们也祷告，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内容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外邦的信仰跟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是在一个以神中心或以个人中心的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以神中心，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把握机会学习祷告，为祷告做计划。有些弟兄姊妹开始进食祷告，我们这个青雨如敬拜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敬拜很不一样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灵里头有没有这种感动？因为他们进食一个多礼拜了，哈，他们轮流早中晚有人进食，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的敬拜是很突破的，是他们开始进食祷告，一切不再一样。我们也看到有些同工开始积极的出席周三祷告会，有人从台北以身作则带领全家，早晨礼拜天早晨全家都来守望。我们看到开始在各个事工的开始，我们更多的来祷告，不是只是一些会议，这都帮助我们，我们操练我们祷告的生活。所以牧师最近在服事当中，神也恢复我可能我工作40-50分钟就好像上课一样，写讲章记闹钟，时间到我就停下来5分钟祷告，让我不断的操练跟神连结。所以在这个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上帝开始感动我要进食，以前靠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有上帝就有能力做得到。然后呢，上帝也感动我要多多用方言祷告，并且感动我要常常跟先生一起祷告，操练我要随时听圣灵的引导，凡事寻求主的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的团队不仅是一个 彼此相爱，别人觉得教会是彼此相爱，也是一个祷告的团队，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相信我们把神的话成我们的中心，我们如此来凡事求告神，在我们各样事工，在我们各样的一个需要上，各样的角色上，我们必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感谢主，我们就一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求神那个深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他凡事遵守神的旨意，就成为一个合神心的人，像西西家效法大卫，他总不离开，专靠耶和华，他在一切事情上他都是如此的尽心竭力。弟兄姊妹，让我们依靠神，因为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让我们凡事不是要只是把事情做完，而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依靠谁而做，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靠着神的启示引导呢？神要我们亲近他，我们唯有亲近他，寻求他，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不按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求神给我们这一颗心。大卫他是这样子的寻求神，有一件事我要寻，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寻求他的面。我们来祷告，求神给我们一颗爱慕他的心，求神让我们凡事来依靠他，让我们贴近神的心，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敬拜他，求问他，我们来爱慕他。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主啊，他是这样子合你的心意，因为他凡事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是的，他是这样的爱慕你，主啊，这是他的心，求你也给我们让感动大卫的心，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件事是我们一生都要寻求的，不管我们过去，我们现在，未来都要寻求的，这就是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让我们这样来渴慕你，因为一切的美善，一切主啊，是的，这些美善的赏赐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求你吸引我们，求你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那么思念天上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主啊，求你让我们切切来渴慕你。主啊，是的，让我们一生在你的殿中来求问。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离了你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主啊，我们要天天连接在你里面，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跟智慧。主啊，谢谢你，求你把这颗依靠的心，像西西家依靠的心，主要这样子专看的心，这样的尽心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主啊，让我们所有们能够凡事都亨通，都顺利，蒙你所喜悦。主啊，我们谈到我们国家复兴，我们教会复兴，我们家庭复兴。主啊，主啊，我们有时候不专一来跟随，有时候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是来依靠你，主啊，这是你不喜悦的，你要我们专心来依靠你，因为你是有能力的，因为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任何的困境，是我们生命的困境，身体的困境，家庭的困境，是我们未来的困境，主啊，是的，我们许多许多的难题，主啊，是犹如主啊这样的一个大军压境，主啊，让我们仍然宣告，主啊，你是独一的神，主啊，你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你让我们看到你的拯救跟出路跟平安。主啊，是的，感谢你，求你给我们一颗依靠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再寻求别的。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立定心志来寻求你。主啊，主啊，我们看见你啊，复兴我们， 复兴我们。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求神除去我们这世界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求神让我们的心来转向他，来依靠他，我们单单来爱慕他。弟兄姊妹，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爱火点燃在我们里面，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让我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让我在你的家中，我来瞻仰你的荣美，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主啊，让我来向你来求问，你是我的一切，是生命的泉源，你是生命的粮，是活水的泉，好不好？求神再一次，他是何等的渴望我们亲近他，他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他知道你的心枯干，你的心灵枯干，因为我们离了这活水的泉源，我们是辛苦的，我们是困苦的，我们求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羡慕，来在神的爱中得享安息。他要保护，他要拯救，他成为我们的盾牌、高台和山寨。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求你把这一份爱和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主啊，是的，我们像浪子一样要回到父亲的家中。主啊，你给我们穿上衣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我们宰杀牛羊，说孩子你进来，进来享受父亲的快乐。主啊，我谢谢你恢复我们儿子的身份，总不在外面流浪，我们要回到你的家中，我们领受你爱丰盛的恩典。主啊，是的，让我们知足来渴慕你，抓出去这世界这一切不能够满足我们。主啊，是的，我们追求的这一切不能够满足我们。主啊，求你亲自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让我们眼目回转归向。主啊，是的，主啊，让我们更多的爱慕你。主，愿你心生，愿我们衰微。主啊，愿你增加，愿我们减少。主啊，让我们求你天国的事，求上面的事，不求地上的事。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主耶稣，我们在天上有你坐在天父的右边，天上是真实的，这地上一切都是虚假的，短暂的会过去的，唯有你是永远的，唯有你带给我们永恒的喜乐，唯有你是真实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要拯救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主，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求神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西西家一样，他仍然宣告你的名，他仍然坚信的依靠你，他不惧怕。求神赐我们信心。或许你现在有很多的艰难，你就是害怕，那我们能够胜过环境的信心，有这样移山的信心，有一个坚忍的信心。我们一起来为到自己来祷告，求神加添我们信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当我们所在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四面受敌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信了。主啊，我们信不足，求你加添。主啊，让我们像西西家一样，这样的认识你，纵使看不见的时候，纵使四面受敌的时候，主，他仍然坚信依靠你，他就不惧怕。主啊，我们所交托于你的，主啊，你必带我们走出这样生命的旷野，主啊，走出我们生命的困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不管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多么大的挑战和难题，主啊，让我们有胜过环境的信心，让我们依山的信心，知道你是赐平安的意念，你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事业的里面，在我们前途光景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来帮助我们，说我们要凡事尽心来寻求你。主啊，感谢你，求你在这世代兴起那寻求你的，在我们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当中，说在我们的各个领域山头当中，说带来属灵的翻转，带来属灵的复兴，说祝福我们的牧羊同工，祝福我们行经同工，带来祝福牧童师的同工，祝福每一个主啊成为弟兄的，成为家长的，主啊成为主啊这些公司的，主啊主啊这些新友的，主啊是的，主啊我们主啊教导儿童的，主啊我们做的服事，我们都要来到面前，我们献堂了，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凡事要来寻求你，我们就必在看到各领域上，我们都要看到复兴。主啊，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上，主啊，在我们各难题上，在我们国家家庭当中，我们都要看到复兴，我们都要看到翻转。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这下祷告的计划，主啊你亲自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和你心意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所让你变成了万国祷告的殿，让殿中充满了神迹奇事。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我们的祷告来经历你。主啊，让祷告的复兴临到我们当中。主啊，主啊，让信心家这样的信心尽力侍奉你。主啊，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赞美耶稣。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工作。主啊，你要我们，你呼召我们来经历，呼召我们来寻求你，你呼召我们在这世代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凡事遵行你的旨意。主啊，当我们常将你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摇动。因此，我们的心就要欢喜，我们灵就要快乐，我们肉身要安然居住。谢谢父神，你悦纳我们主啊的祷告，愿天父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有一分多钟的短片，是有关全国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一分多钟的短片。四号、十五号下午三点钟有24小时的这样连锁的进食祷告，是全国的祷告大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加入，这因为这时候是全国40天的进食祷告。若是你有的人已经跟上，有人还没有跟上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氛围，所以在这时候是神在集体和国家中的工作，所以你如果加入，你的祷告会轻省，而且会经历到极大的工作，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一个祝福跟纪念上我们不缺席。愿神祝福大家，你们可以去吃饭，等一下1点钟这里有抢救爱情40天的影片，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观赏。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默祷后散会。